诸佛正法贤圣三宝尊，从今直至菩提，我皈依，我以所修闻法诸资粮，为利有情，故愿大觉成。诸佛正法贤圣三宝尊，从今直至菩提，我皈依，我以所修闻法诸资粮，为利有情，故愿大觉成。诸佛正法贤圣三宝尊，从今直至菩提，我皈依，我以所修闻法诸资粮，为利有情，故愿大觉成。那我们今天继续学习圣者所讲的入行论。那我们在上课之前，首先我们要调整我们听法的动机。那我们花1分钟的时间，观察一下自己为什么要来听我们今天的课程。半分钟的时间，我们来观察一下我们为什么要来上今天的课。那我们观察了我们今天为什么要来上课，那可能有不同的这样的一个原因啊。但是我们最主要为的是什么呢？为的是要能够离苦得乐，能够离苦所谓的离苦得乐，分成现前跟究竟两种不同的离苦得乐。我们要获得的是究竟的离苦得乐。为此，那我们要知道如何的离苦得乐。这样的一个方法，所以我们来听闻，来做学习。那不仅是为了我自己的离苦得乐，也为了无量无边的友情能够离苦得乐。为此，我要迅速的成就佛果。要迅速的成就佛果，就必须来修持成就佛果的方法。那修持之前，我们必须要听闻。所以今天我们来听闻圣者讲述的《入菩萨行论》。请以这样的动机，那我们来进行今天的学习。好，那我们接着上一次上课的进度继续往下。若具小疮痛，尤甚护疮伤，未山夹回者，何不护心伤？行持若如斯，众诸恶人群，亦除美人窝，行律终不退。无宁施利养，滋生众活计，亦宁施于善，终不损此心。合掌成劝请，欲护自心者，自力恒守护正念与正知。几天菩萨合掌的劝导说，要看重身与意中的意，好好守护，不要放逸。一般而言，身与意中意最重要。但是噶当派的上师有说到，一个初学者遇到贪嗔等境，因为没能力直接对治贪嗔，还不如先远离贪嗔之境。那在这边，在《入行论》的原文里面也提到了很多的譬喻。那衔接到上一次所说的，那我们如果受伤了，比如说我们的手受伤了，或脚受伤了，在平时我们会很仔细的去保护我们的伤口，不要被水碰到啊，不要被别人碰到啊。那除此之外，特别在什么呢？人群当中，我们会特别注意我们的伤口，不要被别人碰触，不要再让伤口恶化。那 我们会很小心防护我们外在的这些我们的身体。那但是如果我们要防范就近的这个苦因，让苦因不要形成的话，那我们最重要的是要去守护我们的心，让我们的心不要被这些外境所干扰。如果能够做到这样的话，纵使我们在恶人群里面，上次提到恶人群就是有嗔心的人，或者是讲出八卦等等在这样的一个对修行不利的环境当中，然后我们仍然可以持守清净的戒律。所以真的来说，持戒最主要看我们的内心，而不是看外在。外在环境固然重要，但重点在于我们的内心。如果我们能够好好的守护我们的心的话，外在的环境再怎么样的糟糕，对我们来说也不会造成太大的影响。然后这边讲到，无宁施利养，滋生众活计，亦宁施于善，终不损此心。可以失去其他的东西，但是不可以去让想要利他的心消失。菩提心不能让它消失。为什么呢？当它消失衰损之后，那众多的恶缘，也就是能够让我们产生痛苦的这些因缘就会出现。所以吉天菩萨合掌劝请道，在身与意里面，我们更应该看重我们的意，好好的守护，不应放逸。意是最为重要的，因为一切身与的行为关带于意。在别解脱里面，别解脱戒里面特别强调身与，但是没有特别强调意。而在菩萨戒跟密乘戒里面，则是特别看重意。当你意能够守护好的话，那身与自然而然它也能够守护好。我们身与会造作恶行，最主要是来自于哪里？来自于我们的心。那确实是这样，自己也可以去观察说，我们平常如果生气的时候啊，或者是我们平常就是生气强烈贪心的时候，或者应该生气这个可能比较好观察，就是我们平常生气的时候，骂人的时候，最开始是不是从心里面开始对这个人开始想他的过失，然后越想越气，对不对？然后气到一个程度就开始骂人。我们都是先从心开始。当然有些人说，没有啊，我就是很自然的骂出来，这是因为我们非常习惯，非常非常的习惯，所以自然而然就反射动作出现。但是实际上它还是从我们的内心开始的。那这边提到有一个噶当派的祖师，在修行的教授里面有提到，虽然说前面提到防护自心是最为重要的，如果能够防护自心的话，那你纵使在一个恶劣的环境当中，你也能够持守好戒律，也不会对自己造成太大的影响。可是一个初修业者来说，这非常的困难。我们还在练习，正在练习的时候，这样的一种防护自心还没有做到很好的时候，那我们一定就很容易会被外境影响。所以没有能力直接对治贪嗔的话，那我们先远离能够让我们产生贪嗔的对境。先远离能够让我们能够产生贪嗔的对境呢，这一点是蛮重要的。因为当我们还不善于去对治贪嗔的时候，这时候贪嗔的这样的让我们能够升起贪嗔的境是像铺天盖地这样过来的时候，我们没办法应付 然后也没有办法守护自心，那这个时候对我们的修行是有很大的影响。所以在修心的教授里面就有提到，在我们尚未有这样的能力的时候，我们可以先远离贪嗔之心。那当我们有这样的能力的时候，纵使处于贪嗔的这样的一个境界当中，也不会对我们造成太大的影响。好，接下来，身疾所困者，无力为诸业，如是惑扰心，无力成善业。心无正知者，闻思修所得，如漏瓶中水，不复住正念。众信复多闻，速速勤精进，然因无正知，终染犯堕垢。惑贼不正知，尾随念失后，造习所具福，令堕诸恶趣。此群烦恼贼，循序欲打劫，便夺善财，复毁善去命，故中不稍纵，正念离异门，离则思诸患，复住于正念，恒随上师尊，未堕闻法语，历令善心者，恒常生正念。第二十九句说正知正念的重要性，正念的因缘为何？恒随上师尊，一即要依赖自己的上师或法友，法友是暗喻，没有直接讲。未堕闻法语，亦令善信者恒常生正念，或思维狭满意大，念死无常等生起正念。思维法语而生起正念，是属于内缘，外缘就是跟随上师或法友。好，那这段根本颂里面啊，简单来说，这段根本颂的意思是什么呢？如果今天我们生病了，比较严重的病，或者说也不用很严重，就是感冒。那我们在感冒的时候做一件事，跟没有感冒的时候做一件事，是不是不一样？是不是有差别？那我们生病的时候，我们没有办法去做很多的事情，或者说做起事情来特别的吃力。同样的，当烦恼去扰乱我们的心的时候，我们也没有办法去承办善业，被很多烦恼的对境所干扰的时候，因为你要成就一个善业，你必须要用善念，你的意乐必须要是洁净的，那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很难去承办一个善业。心无正知者，闻思修所得，如漏瓶中水，不复住正念。如果你没有正念的话，那纵使你做了广大的闻思，那修这边讲到闻思修，就是指我们一般的听闻思维，或者说所谓的修持。那你获得了，你去做听闻思维等等，这些是非常好。可是如果你没有正知正念的话，那就像是一个破掉的瓶子一样，你所听闻的法也待不住，你也不会去观察你的自心，那这样的一个闻思对我们讲意义不大。虽然说可以安利习气啊等等，这一点我们可以自己去做观察。我们常常很容易这样子，由于我们平时有很多的事情，或者说一个习惯，我们习惯我们平时生活中没有一习惯说用法来去观察自己，来修改自己。所以当我们听完课之后，听的时候可能很欢喜，可是听完之后呢，那就什么都没有，或者是说也不是什么都没有，偶尔会现起一下，大部分的时间还是跟平常一样。所以有些人他就会说啊，我已经听了这么多的课，或者是说我已经学了这么多年的佛，然后好像我也很认真的去听课，很认真的去就是说想要修行，可是为什么都没什么改变，或者说越变越糟呢？那最主要通常当然每个人的情况不一样，那其中有一个原因很有可能是因为我们听完之后并没有把它实践于生活中，或者是我没有用正知正念去观察，哎，我现在在做什么，我现在处于什么样的一个状态。所以然后慢慢的以前讲过的东西就忘了，对不对？以前思维过的东西就忘了。然后纵使我们多闻， 去听了很多的经论啊，听了很多的教诫啊，很多的开示啊，也很认真想要去修行，但是没有正知，没有去观察哦，我现在是不是被烦恼所侵扰，因此还是会犯下堕罪，会犯戒。所以这一段最主要在强调哦，正知跟正念非常的重要。那由于没有正知，所以烦恼敌人就会偷偷的，然后来伤害我们，乃至把我们推入恶趣当中，夺取我们的善财，夺取我们的善趣命，毁了我们的善趣，没有让我们没有办法获得善趣，那更不用说获得解脱跟一切骗执。所以，如果我们一不小心，我们一不小心，让他趁虚而入，让烦恼趁虚而入的话，那会有多少的过患？我们好好思维之后，我们就知道，哦，正知正念多么的重要。那我们正知跟正念要从何而来呢？恒随上师尊，要去从上师跟法友去听闻，然后按照他们所说的教诫去做。所以这边讲到两个因缘，外在的上师跟善友，内在的思维瑕慢、意大念死无常等等思维上师所说的法义，这两者，这也很重要。但是最为重要的是，我们自己要去思维。如果我们自己没有去思维、没有去练习的话，那上师跟我们讲再多也没有用，对吧？上师一直为我们传法、讲法、开示、教诫，但是如果我们没有把上师说的话放在心上，如果没有把上师说的话去练习，那我们还是这样。过了几年之后，我们的行为还是这样，我们的身语还是这个样子，乃至可能变成烦恼越来越重。所以外缘内缘具足，然后去修改我们。佛及菩萨众，无外见一切，故无诸言行，必现彼等前。如是思维已，则生禅敬畏。复次，寻此复极意，亦应随念佛。佛菩萨能无碍的观见诸法，因此对我们所做的一切，他们看得一清二楚。升起正念的好方法是随时随地意念佛。如果容易随念佛菩萨，佛菩萨能够无碍的观见一切法，像我们说，佛陀心中具有片智，那片智的定义是什么呢？能够于刹那间能够了知一切的尽所有性、如所有性一切法，对吧？所以我们所做的一切，我们心升起何念，我们所做的一切，佛他都能看到。那所以有一种能够升起正念的方式，是提测我们升起正念的方式，就是意念佛。这边讲的随念佛，不是只是哦念诵佛的名号而已。那当然，念诵佛的名号也是一种很好的方式。我们都平时就是很多人可能有念佛的习惯，那这也是很好的一种提测正念的方式。那总之，我们要意念佛陀。意念佛陀的功德，意念佛陀的形象，然后或者是念诵佛号，然后在这样的一个状态之下，我们提测自己，那我们要升起惭愧，要升起正知正念。如果今天我们可以想想看，如果今天就是佛陀在我们的面前，或者说不要说佛陀，就可能比较遥远，我们说自己的师长在我们的面前的时候，那我们的行为是不是就会比较就是规范一点？虽然可能会比较辛苦，就是感觉比较辛苦，可是因为我们的身语乃至我们的心理就会特别的去注意。那同样的，我们恒时去意念佛陀、意念佛菩萨、意念自己的上师在自己的前方，恒时去意念，然后去 由此来去提测自己要升起正知正念的话，那这是一种很好的一个方式，规范我们的身心，守护心的一个方式，并且对于我们在死亡的时候，在遇到任何痛苦也好，或者是任何的事情的时候，意念佛是有极大的帮助。特别是死亡的时候，如果在死亡的时候我们能够意念佛，不管那时候升起多大的痛苦，由于你非常的习惯去意念佛菩萨，不论是在痛苦也好，快乐也好，在任何的时候你都可以去意念佛菩萨的话，或意念自己的师长的话，在临终的时候纵使极为痛苦，你也能够习惯性的去意念三宝，这个时候你的心就是善就升起了善念，这样的一个善念它可以继续延续到就是死亡的那一刻的话，那下辈子基本上决定能够投身于善趣。那更进一步的可以去思维菩提心空心正见的话，以前圣者就说过，百分之百绝对能够生于善趣，这一点他可以在100行的大藏经前面啊，就是说这样的话，这不是一种欺骗或者是一种就是鼓动人心的话而已，这是事实。因为最殊胜的善心就是菩提心空心真见，那如果纵使我们没有办法升起菩提心，真实的菩提心跟空心真见，但是如果我们能够练习去思维诸佛菩萨的功德，思维自己上师，意念自己的上师跟诸佛菩萨的话，在临命中的时候对我们来说也有极大的帮助。乃至当我们意念上师三宝的时候，我们很容易就会有一种极静的一种感觉，或者容易升起善念，那对我们来说是有极大帮助的。接下来，为护心一门，安住正念矣，正知即随灵，逝者亦复返。正知是依靠着正念而有，保持正念很容易产生正知。纵使有时候正知会消失，但是有正念，正知也会马上恢复。心意出生际，知其有过矣，恒时护正念，坚持住如数。不只需要正念，正知也很重要。除了要了解取舍之处，如果内心偏离，要立即提醒自己防护自心。这边提到正知正念很重要，那首先我们先有正念，保持着正念，那正知基本上很容易就会出现。有时候正念，因为正念他要去观察，正知他要去观察，他去观察我们现在在做什么，心有没有到处乱想，胡思乱想。但是当我们有正念，那正知有时候他会消失，但是当我们有正念的时候，正知又会马上再提起来，哦，我现在应该做什么，我现在应该做什么，赶快观察一下。有正念的话，那正知很快就会马上出现。所以当我们在修持的时候，这个譬如一般我们在圣摩他特别强调正念正知，但是只有圣摩他需要正念正知吗？没有，我们平时的一切行为都需要正念正知。我们要做什么，我们该做什么，那我现在我的心是否服顺这样的一个方向，正念跟正知都非常的重要。接下来，无中不应当，无意散漫忘，觉智当恒常，垂眼为下望，疏习无眼故，偶一顾四方，若见有人至，正是道善来。未察道途险，四处凭观望，去时一回顾，背面细查细检索，前后视察矣，续行或折返，故于一切时应是所需行，欲生如是住，安妥威仪矣，此时应观察，此生云何住。这是针对出家人说，戒律有说如何行如何做的，要以正知意念出家人该有的行仪。好，那前这一段最主要讲到护根门的，那最主要是 出家众的学处，特别是比丘，比丘比丘尼的这个学处，那在戒律里面有很多规范，出家人该做什么，一个比丘应该如何行走，那应该如何的去做任何的事情啊，这一点在戒律里面有诸多的规范。像我们在走路的时候不应该一直到处观望，这样对于比丘来说持戒会有会有障碍，然后再加上这也对我们的威仪也不好。那所以比丘有诸多的威仪应该要持守，那不仅是威仪，那最主要是这样的一个很多的戒律，最主要是要防范让我们我们的身语造作恶业，让我们的意产生贪嗔等烦恼，那所以这些都必须要去修持。那对于居士来说的话也是如此，那我们必须要密护根本，密护根本是最主要是对于我们平时的这个对我们的修行它有极大的帮助。如果我们没有密护根本的话，守护我们的根本的话，就像我们前面所说的，那我们就很容易被很多的境界所影响。那当然最主要护心，那但是护心之前先从护根本开始。如果我们连根本都没有办法守护的话，根本跟心里面比起来，当然根本比较容易嘛，比较容易。然后再来，如果进一步的，那我们来守护心，守护根本是守护心的这样的一个算是一个前行一个协助。所以这边提到很多我们应该要如何的去守护我们的心，然后该做如何什么样的一个威仪。那这些虽然是对于出家人所宣说，但是对于居士来说他也一样的重要。那所以这一点虽然我们平时也可以去做一些练习在道次第里面有提到很多我们也该如何的去行持的部分。比如说饮食质量啊等等这些交接，这些都是从声闻地啊，然后瑜伽师地论里面所提到的。在这个地方补充一下上师日中仁波切对于这边的开示，这段里面提到，不论身在何处，我们都不应该随意四处张望，否则就容易看到众多越意境或不越意境，从而升起贪嗔等各种烦恼，导致内心散乱。平时应该专心思维善所缘，并在外出时将双眼注视于鼻尖约在一公尺左右的距离，保持端庄稳重，徐徐而行。那这对是出家人的学处，但是对于一般人来说我们也可以去做这样练习，至少我们不要一直东张西望，然后看起来好像是叫做没见过世面的样子，这样也不好看。那最主要的是，最主要不是好不好看，最主要是因为我们会到处乱看的时候，会容易看到诸多让我们升起贪嗔的对境，进而升起烦恼。所以在密护根本的部分，接下来在迦叶切大师的课判是于疲倦时应如何行，提到由于长时间维持同样的姿势注视前方，可能会导致身心疲倦，为了使身体得以歇息，可以适时眺望远方，环顾四周的景色。这也是佛陀有开许的，就是当我们一直往前看的时候，就是只有注视一个地方的时候，我们的眼睛也会不舒服。因此在适当的时候可以稍微的往远的地方看，那并且 还有一个是，如果有些人就是说啊，那我走路就只看前面一小段的地方，可是有的时候我们还是必须要去观察旁四周有没有危险，比如说走在路上有没有车子，有没有行人。过去就是有一个比丘，他就是很专注的，就是看，就是他的眼前这一小段，他走路就是什么地方都不看，他眼睛就一直往下看，只看他前面的这一小段路。然后他以前是一个牧羊人，然后有一天遇到了这一头羊，那头羊可能之前被他打过或怎么样，所以他那头羊看到他就很不高兴，冲过来撞他。所以后来佛陀就有提到，就是有的时候还是必须适当的看远一点。但是重点在于我们要守护我们的根本，重点不在于看多长多短，而是重点在于我们要守护我们的根本，不要到处乱看。然后接下来科判提到他人来时应如何行，在环顾四周时，假使他人朝向自己走来，应该和颜悦色地向对方问好。此外，若身处险恶或陌生的环境，为了查看周围有危险，则可停下脚步，四处观望。那这也是刚刚所说的开始的部分。有的时候，我们在环顾四周的时候，那如果看到有人朝自己走来的时候，我们该怎么做？和颜悦色的面对他人啊，纵使你觉得可能觉得打招呼很尴尬的话，至少我们至少不能摆一个臭脸嘛，和颜悦色的面对他人。那如果是身处比较险恶的环境或危险的环境或陌生的环境，这时候我们就必须要环顾四方，要观察，乃至停下脚步去观察四方，这个路该怎么走，这边有没有危险，这些。所以不是说一切实处只能看这么长的一段距离，没有，就是有的时候我们还是必须要适当的去观察四周。那接下来在休息过后准备离开时，应该回头检查身后有无遗留物品，动身前再则应再次审视前后有无悬崖、匪徒或猛兽等，若无危险便可继续前行，若有危险则应绕道或折返，不应强行前往。所以如同前述关于眼观的行仪，不论何时，当我们以身语做出任何行为前，都应该在正念正知的摄持下，先确认此举能否自利利他，之后再付诸行动。平时不论身处何处，在行动前都应预想，我做这件事是否如法，我应该如何做这件事，接着再按照计划着手进行，并在过程中适时关注身体是否如预期般安住，以免自己的行仪有所偏差。那这个很精简的一个教授里面，是我们平时能够做的，我做这件事是否如法。简单来说，守护根本啊，然后前面讲很多，有些开遮我不确定。总的来说是什么？对，不论是对于僧众也好，对于居士也好，重点在哪里？我做这件事是否如法？我该如何做这件事？是否符合戒律？是否符合上师的言教？就像前面所说的，当我们意念佛、意念上师的时候，很常去意念佛、意念上师的时候，我们自然而然就会去观察，我现在做这件事是否是上师欢喜，是否是诸佛欢喜。所以过去上师日中仁波切在讲述上师瑜伽的时候也有提到，当我们将上师观想于我们心中的时候， 那除了一切食处，我们的衣吃啊、喝啊、住用啊等等，全部都可以供养我们的上师以外，最重要的是，我们可以，我们因为由于上师安住心中，我们就会想哦，那我现在这个起心动念是否如法，是否是上师所欢喜的，是否是可行的，我有这样的帮助。所以简单来说，我们的一切所行是否如法，我们该如何做这个，我们平时就应该去好好的练习。那接下来，圣者所讲的，尽力遍观察，此若狂象心，谨细念法住，已酸未失否。我们的心如野象，要以正念的绳拴在善缘的柱上。以正知的铁钩条幅这只野象，精进习定者，刹那悟慈善，念念恒四察，无意何所知。内心缘善法时，要以正念意念正在缘的这个善法，以正知观察是否现在是否散乱至其他处。那这边最主要的就是提到了，一样是正知正念。我们的心就像狂象一样，难以驾驭的狂象。这时候我们应该要观察我们的心是否系在正法的这样的一个柱子上，不离善所缘。然后当我们发现我们的心开始出现就是到处胡思乱想的时候，就要用正知，我们正知观察，那正念的铁钩把它勾回来。那上师最终的母亲在解释这里的时候提到，正法是指最初立誓守护誓言的戒律，一直到菩提心及其学处。所以简单来说，一切道次第的法类都属于在这个所谓的正法当中。那当我们的心安住于善所缘之后，那这个跟奢摩他的修行次第是一样的。那这当然不只是在奢摩他，在其他时候也都是如此。所以奢摩他对我们来说很重要，我们真的要修，真的开始进行修的时候，那跟奢摩他的这些教授是离不开关系的。当我们的心安住于善所缘之后，我们就要用正念，让我们去安住于善所缘，让我们的心不要流露于他处。那我们正念让我们源于善所缘，而用正知去观察是否升起沉默，是否升起调举。当发现升起沉默调举的时候，马上把它拉回来，再去观察自心，再观察自心是否处于在正法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上。好，接下来，危难喜庆时，心善意因安，经说行施时，可舍维系戒。修定时，若有仇家来伤害或面临生命危险，就要下座离开。此时若继续观修，那真的很愚蠢。经说行施时，可舍维系戒。行无畏施时，如放生时，会从渔夫那边买鱼，再拿到海边放生。如果有渔夫问你，你们去哪里放生？这时候你不能因为不打妄就一五一十的对他说，因为如果渔夫跑到那边去抓鱼，对鱼是有伤害的。因此对鱼会有伤害，所以就不用按照戒经做到严格的不妄，这就是开源的关系。佛陀制定戒律时，是比较利害关系后，非常善巧的教导我们该怎么做。好，那这边前面讲到说，像我们在修持禅定或者闭关的时候，我们在闭关的时候，我们会按立戒时嘛，然后结界说我在什么在这个圆满之前我不离开这个地方等等，我们会立下这样的誓言。然后在加持坐垫的时候，我们也会做这样的一个圆念。然后在做闭关，不论修禅定也好，或者是修持道次第的这样的一个闭关也好，或者是本尊的闭关也好，在修做闭关的时候，如果今天有仇家而来， 或者是发生了地震等等，就是有伤害，面临生命危险的时候，这时候我们该怎么做？我们就马上下座离开。虽然一般来说，我们在一坐之间，我们要坐在这个座上，不可以离开，不可以起身，不可以换座位等等。但是如果真的有生命危难的时候，这时候你就要马上离开，而不是继续啊，我要坚持，我要在这个地方观修。圣哲这边形容真的很愚蠢嘛？确实是如此。所以佛陀提到说，不止在行持布施，在很多场合，我们是有很多的戒律是有开源的。佛陀制定戒律是非常善巧的，它不是很古板的，就只有这样子，就一定要怎么做，有很多的开源。这边举到说，比如说行无畏施，就放生的时候，我们去买鱼，跟渔夫问，买鱼之后，渔夫说啊，你们要去哪里放生？如果你一五一十的告诉他，就知道说哦，你们都放到那里，我去那边捕鱼就好了，对不对？或者说今天有一个人去这个要追杀动物，你看到动物往哪个方向跑，然后他问你说哦，你有没有看到那个动物？你就告诉他说哦，往那个方向跑的话，那接下来这个动物会遭到什么样的下场？他就会被杀害嘛。所以在某些特殊的情况之下，那戒律里面的很多的部分是可以开源的。那像以别解脱戒来说，最主要是什么？不是，最主要是防范为了自利，为了自己的利益。那所以不行做这些。当你是为了利他而去做的话，那很多时候其实都不会违反到别解脱戒的内容。所以这个都在像如果在座有很多的法师有学习过戒律，有仔细的去学习过戒律的话，里面有很多开遮，佛陀在某些情况下会有开源，那一般是遮止，但是有的时候可以开源等等。戒律不是很死板的东西。思以欲为食，莫更思他事。心智应专一，且先成半彼。如是事皆成，否则俱不成。随眠不正之，由是不增胜。我们答应要做事，就要把事做好，要有始有终，不要每件事都答应，最后一件都没有做好。那之前提到，当我们要做一件事情的时候，特别是在修法上、学习修持上面，我们决定要做这件事的时候，那我们就不应该三心二意。当我们评估哦，这件事需要做，然后必须做这件，开始你确定要做这件事的时候，那你就要开始努力的去做这件事情。比如说行持布施，或者说修持奢摩他，一确定我要去做的时候，那我们就要一心一专注去做这件事。否则到最后呢，什么事哦，就一开始做了做了做啊，一般又想要放弃，然后又去做其他的事情，那最后什么事都做不成。这点相信我们很多人都有经验，说世间的事情，很多世间的事情也是如此，换到修行来说也是如此。很多人，我们现在很多人就是做一件事没有做好，然后就开始要做另外一件事，然后开始做另外一件事的时候，前面那件事又出现问题，所以三心二意，然后每一件事都做不好。学习的时候也是这边学一点，那边学一点，当然广大的听闻很好，但是前面学习的东西，在学这个东西的时候，前面学习的东西也没有学好，也不完整，然后在学到后面的东西的时候，然后又出现很多的疑问问题，又学不清楚，那出现这样的问题。 无意众闲谈，诸多赏心句，临笔境界时，当断意贪着；无意觉蛙歌，余地绘图时，当以如来教，畏惧舍彼行。若身欲移动，或口欲出言，应先观自心，安稳如理行。无意正身贪，或欲嗔恨时，言行应暂止，如数安稳住。调举于藐视，傲慢或骄矜，或欲揭人短，或思未与诈，或思情自赞，或欲诋毁他，出言心争斗，如数应安住。以正知正念了解取舍处，防护内心。当快做出不该做的行为，说出不该说的话时，要马上提醒自己不应该做。好，那这个也是就是护根本的内容。那特别在没有意义的情况下，那很多的行为是像戒律里面像跳舞啊、歌唱啊等等，这些是要被禁止的。那如果没有特殊目的，我们就必须要防范，让我们避免我们自己做这些事情。然后并且我们也应该要去避免很多无意义的闲谈，特别是什么国与国的纷争啊，或者是这个人就是他们两个人之间怎么样啊，或者是什么总之各式各样的这样的八卦啊，或者是观看歌舞啊、戏剧啊等等，容易引发烦恼的这些因，让我们的心去远离善法。但是如果有特殊目的的时候，比如说他人一再的邀约一定要去啊，为了顺应众生啊，然后不得不参加这些活动，不得不去做这些事，不去看这些，去参与的时候，那我们就必须要守护自己，观察自己。所以如果能够不去，那就不去；如果一定要去的时候，那我们就要观察自己。当然这也不是说我什么事情都不要知道啊，那个新闻都不要看啊，不是这个意思。有些事情我们还是必须知道的嘛。但是重点在什么？重点在于守护自心。那守护根本是守护自心的一个很直接的方式嘛。有的时候我们不可避免，不可避免的时候，那我们还是要最重点还是要放在我们的守护我们的心。然后比如这边也有提到很多的，比如说佛陀禁止比丘去垦土掘地啊、斩伐草木啊、地上作画啊等等。那居士没关系啊，这最主要提到出家人，但是也要避免无意义的做这些举动。有的时候我们比如说坐在草地上啊，就开始无意义的拔草啊、挖土啊，对不对？这些都必须要注意，因为这样的一个意义，这样的一个事情完全没有意义，并且还有可能伤害到友情，然后伤害到环境，对吧？所以重点在于如果我们发现我们做的这件事无有意义的话，那我们就要意念佛陀对我们的教诫，对众生没有意义的事就应该断除。我们应该要努力的去行持利他，然后这些无意义的事情尽量的去断除。那如果是一个出家法师比丘的话那我们做这件事情是违背佛陀的言教的。那如果在没有就是开源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下，不符合开源的这样的一个条件的话，那我们应该尽量的去避免。因为如果我们违反了这些学处的话，那会有无穷无尽的过患，心生畏惧。那并且在我们的任何的说话做任何事情，我们就要观察我们的动机是否是利益他人，是否真的如法。特别像以老师啊或者父母来说，会去有时候必须去训斥学生啊，或者是训斥小孩啊，这是有时候必须的嘛。因为如果不去训斥他的话， 他可能就不会在意，那会可能会出现很多的问题。确实，这可能是需要的。可是当我们在教育他们的时候，重点在我们的动机。有很多人说我是为小孩好啊，实际上真的是吗？观察一下，反过来观察一下，很多时候只是为了要发泄怨气，有的时候就是因为看到小孩做这件事情很不高兴。虽然确实需要教育，需要可能需要用比较严厉的方式去教育，可是重点是你的起心动念不对啊。你说哦是为他好，确实也有可能会是对他有帮助，问题是你的心本身并不是真的为他好，而是随顺于烦恼哦。所以不能以此为理由就放纵自己去骂小孩骂学生，那要以正确的动机去教导他人。通常我们在这个时候如果能够观察自心，当然这很困难我知道，但是我们要练习，我们学习这么多的内容不是就是要修改我们的行为吗？那我们练习如果能够做到的话，反而在这个时候我们可能还可以想出更好的教育的方式，不是吗？那这边有提到很多的内容，比如说当我们要升起烦恼的时候，快要升起贪念嗔念的时候，为了避免后面要造下恶行，所以我们先稍微停下，但我们的嘴巴不要说话，然后我们不要先不要动作，以正念再次的去收摄内心。那这时候不论是停下来，不论是念佛念咒或者修这个数息等等，让我们的心稍微平静这些都对我们会很多的帮助。好，若思名利尽，或欲差仆役，若人欲侍奉，如树应安住。顺缘具足时，还是要以正知正念提醒自己，虽然有众多顺缘，我也不能随贪心走，这时候要更加注意自己的言行。总的来说，如果我们心里想着名利啊，别人的侍奉啊，去奴役他人啊等等，希望他人侍奉的时候，那我们必须要找出必须马上的去观察到，然后把它对治，心要如同大树一般极静的安住在正确的方向。那纵使我们今天真的有顺缘，有很多人愿意侍奉啊，或者协助啊等等，或者是一直赞叹你啊，然后让你名声远扬啊等等，这是有可能的吗？那如果是这样，纵使是如此，那我们的心也应该不应随贪心转，安住在正知正念之上，安住于善所缘。就像至尊中观大师他说到，每当别人为他做这个法座的时候，为他搭建法座的时候，他都会思维无常，他不会因此感到欢喜这就是宗喀巴大师的一个教诫，我们随修学的人，我们随学者也应该如是孝学大师才是。我们听了这么多大师的传记，我们听了这么多他的功德，不是只是听过去，不是听个故事而已，是我们也要孝学他。所以像格鲁派的很多的师长们在上法座前，那都会念诵金刚经的那个偈颂，如心意障或灯火，如幻朝露或水泡，如梦彩蝶或云散，有为法应如是观，然后做一个弹指的动作。弹指的动作是什么意思？思维这一切比如说今天这个法座非常的高大，然后有很多徒众来听闻但是这一切转瞬即逝，都是无常。名闻利养也好，恭敬成事也好，这些 刹那间就消失，转瞬即逝，没有什么值得弹琢的。为了意念这样的内容，所以做这个弹指的动作。好，那这一点呢非常的重要。像我们自己平时可能暂时没有说法等等，但是在很多的时候我们都可以这样的去思维。好，那我们今天就先上到这个地方。那希望今天的课程对大家有帮助。如果对大家有帮助，一切都是圣者的加持。希望以此善业。那我们祈请上师甘丹赤足仁波切能够早日称愿再来饶益我们，愿消三障诸烦恼，愿得智慧真明了，普愿灾障悉消除，世世常行菩萨道。好，那我们今天就上到这个地方，谢谢大家。